关于死亡，关于爱，关于界限，关于永生。就让曾宝仪的有声书一期一会的生命礼物陪你一起思索生命中的疑问。现在立即订阅成为静好听付费会员，即可收听数百本有声书和原创 Podcast， 让优质好声音陪你度过精彩每一天。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宗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温室效应。喜剧大师卓别林曾经说过，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这句话听起来相当沉重，不过幸好我们还有小说可以把悲剧拉远变成喜剧。温室效应这本书从名字就能看出它的黑色幽默。当温室效应这样严肃的话题跟来自阴间的好兄弟搭上关系，会蹦出什么样的新滋味呢？答案是数不尽的搞笑。例如阴气太重会让人觉得寒冷，那可不可以召集很多好兄弟来当做冷气使用呢？身边聚集很多好兄弟的人，吃麻辣锅会觉得热吗？当气温突破40度，你要待在游泳池还是挤满好兄弟的房间呢？诸如此类的桥段在剧情中随处可见。不止严肃的气候问题成为喜剧，连书中的主角被好兄弟缠身的阴阳眼少年林承恩，原本应该是悲剧的人生，也在作者韩冰的精心安排下成为爆笑喜剧了。当然如果小说只有幽默这个优点，那肯定是不够的。这本书在幽默的同时也保持着严肃的态度。以温室效应来说，作者细心地将这个议题穿插在故事的每个角落，于是故事结束后你不只获得很多欢乐，也潜移默化的对温室效应留下深刻印象。温室效应是由 AI 主播录制，考量到讲笑话非常讲究节奏，因此这次的制作中除了要调整角色对话间的停顿呼吸，还要特别注意这样的停顿会不会影响听众对笑点的理解。这些细节虽然只是 0.0 几秒的差距，不过听感上的影响却相差巨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温室效应的故事吧。
温室效应，作者韩冰，静文学出版，由静好听为你读书。谢子。2015年，林承恩在众人的围视下出生。新生的林承恩用大大的眼睛看着环绕他身旁的父母、祖父母，还有旁边带着微笑的中年人、充满怨恨的外科医生以及不知名的大婶等等。稚嫩的手指在空中晃呀晃，林承恩充满疑惑地看着大家，旁边的人窃窃私语道，这孩子出生时怎么不会哭啊？有人说，没有哭吗？还有人说，会不会是哑巴，有隐疾吗？另一个人说，没有啊，一接生出来还没拍背，就睁开眼睛咳了两声。紧张的护士松了一口气，说，这么迫不及待想出生吗？爸爸逐一点名在场的人，对着承恩说，这是妈妈、爸爸、爷爷、奶奶。好的， 那其他不是人的，是谁啊？你们看屁看。重新修正，2015年，林承恩在众人的围视下出生，还有众鬼。林承恩一出生，就看得到四方好兄弟，他大大的眼睛看着环绕他身旁的父母、祖父母，还有旁边带着微笑的中年鬼，充满怨恨的外科医生鬼，以及不知名的大神鬼等等。第一集，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破功，自2015年巴黎协议取代京都议定书后，世界环境并没有迈向更理想的状态，反而每况愈下。2017年美国总统川普宣布退出巴黎协议，地球暖化问题更剧烈的加速了。2030年所有环境问题同时爆发，冰山溶解、粮食危机、北极熊灭绝、海平面上升，许多小岛面积开始缩小。在极端温度气候下，世界各地出现了热死及冻死的海量案件，各种疫情急速升温，病毒的来袭速度远远超过解药的发明。极端的气候不只是没有春秋，时常是今日寒冬明日炎夏的气候战国，每个人出门都必须备妥保暖衣物，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天气会开始变化。这使得联合国决定颁布最新的亚特兰提斯协议，不再只是大范围的环境减碳约定，明定的法律制度下，由联合国委派专家研究各国所需最低排碳量，并制定其合理的使用范围。若超出标准，则需仲裁罚还，并且采累进制度，若无法在规定期限内改善，会循环累罚。一旦有国家不愿缴纳罚款，联合国则有权切断它的世界经济连结，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不得买卖石油。亚特兰提斯协议一出，立即遭受各国的抗议，没有军武的联合国要如何强力执行呢？还好在美中两大军事强国的背书下，这个世界法案通过了，许多小国也因此备受霸凌。美中两国用疑似违反协议为借口派出调查团，其实也就是一个可以让他们任意征战的理由。在这样的情形下，许多小国以及富产石油之地遭受了连年的战争。2015年出生的林承恩，大家都这样称呼我。2015年最大的事件应该就是马英九与习近平的会面，国共两党经过多年的冰山关系后，终于开启了第一次的元首相见。2015年也是台湾十年以来出生率最高的一年，终于突破了千分之九，但我们村里却只有我一个新生儿。听我爸说，我们林家从曾曾祖父那一辈便开始经商，对于商业市场的敏感度很好，曾祖父在国民党撤退来台之前便嗅到战争走向，他变卖家产换来黄金，早在民国38年之前就来到台湾定居，而我的祖父更进一步运用这些资产开启了连锁麻辣火锅店的王朝。祖父承接了家族生意人的头脑，他了解民以食为天，更重要的是这些店的土地都是祖父直接购买下来，借由加盟和拓店，这些店长都需要跟我们承租店面，使得我们家在当时可以说是富裕人家。我出生的时候，祖父正准备让爸爸接手家族事业，当时麻辣火锅在台湾可说是如日中天，随便一条街上都可以看到两三家的麻辣火锅店，家里从没担心过钱，我的母亲也因此辞去工作，在家专心照顾我。首先发现我特殊体质的是妈妈，她说在我两三岁学会说话时，就常常跟没有人的空间说话甚至玩耍。我依稀记得，当时我说话的对象都不是同年龄的孩子，是大人，我的周围好像都会围绕一些大人。一开始我母亲不以为意，但渐渐的我遇到的不一定都是些善意的鬼，他们发现下不了身为孩子的我，便会开始欺负我，像是抢我的玩具，故意让我拿不到水壶，挡住我的视线等等无聊的恶作剧。照理说阴间碰不了阳间的东西，但年幼的我却常被这些景象迷惑， 于是我开始会有一些异于常人的举动。我妈吓坏了，带着我跑医院，而我只觉得困扰而已。还好，我印象中都会有一个鬼，帮我把这些讨厌鬼赶走。说说这些鬼吧，我也是到一定年纪后才晓得。哦，原来他们不是跟我们存在同一个空间啊。哦，原来一般人看不见他们啊。如果我到了20岁后才看得见鬼，我应该也会吓得半死，可是我从出生就看得到，这对我来说就像是现代人看得到蟑螂和虫子一般，虽然没有很喜欢，但反正大家都看得到，也没什么稀奇的。可惜的就是大家都看不到，被母亲强制带去各个医院检查，被各种奇怪的医生问话后，我才知道原来只有我看得到他们。医生问道，小弟弟，你说你都会看到一些不存在的人吗？我狐疑地看着医生，问道，存在是什么意思？他们都在啊。医生又问，那他们是白茫茫的吗？还是透明的呢？有脚吗？我看着在医生旁边挤眉弄眼的讨厌鬼，说，什么意思？不就跟我一样吗？讨厌鬼，是我对这一类型鬼的通称，他们仗着别人看不到，喜欢到处做一些毫无用处的恶作剧。比如像现在医生旁边这一位，你挤眉弄眼干嘛呀？你本来就是鬼脸啊，而且你做这些表情，医生又看不到，你是要做给谁看？你当初是不是笨死的？但看了这么多医生，我还是常常遇到很多讨厌鬼。医生说，林妈妈，像这种情况也不算少见，孩子在幼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幻想。对啦，幻想啦，缺少关爱想引人注意啦，心智未成熟啦，反正我绕了一大圈，看了一大堆医生，大概都是这样说，然后开药观察。唯一一次比较严重的是一位老医生很慎重地说，这孩子脑波可能有问题，我希望可以做更深入的检查。然后我就被带去做了一个什么脑膜穿刺的检查，医生将两根超长的针敲进我的左右太阳穴。自此之后，我并没有看不到鬼，反而是所有的高频率声音都会变成杂音。医生指着图片跟妈妈说，你的孩子第一块脑波跟第七块脑波的确异于常人。然后没了，就没了，你确定了我的脑波，然后呢？你没有要治疗或处理的意思吗？我是实验品吗？医生开了一些安眠药，跟我妈说，睡眠要充足，你干脆叫我多喝温开水算了。其实这些鬼真的就跟我们一样，实体的，有脚，不会飞也不会飘。他们吐出的气息比较寒冷，所以当他们聚集在我身边时，我也会觉得很冷，最大的差异大概就是他们好像不会累，有着用不完的体力。他们真的可以随时穿过阳世的建筑物与物品，但他们碰不到我，我也碰不到他们，每一个我们所知的阳世物品都有阴间的对照备份。打个比方，我手上这杯酒，正坐在对面的鬼可以在我还没碰到之前从杯子上拉出另一杯阴间的酒。他们的生活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差异，我遇到很多新的鬼也跟我一样在摸索这个阴间世界。家族的产业交到我爸手上后，只证明了一件事，没错，富不过三代。不能说我爸完全没有理财的头脑，只能说他虽小，接连遇上了几场大风波，从可乐那肺炎开始，人们渐渐不愿在户外活动了。而可乐那肺炎只是一个起点，之后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不同的传染病毒，使得火锅业的生意一落千丈。在祖父过世后，父亲也失去他最好的军师顾问，他为了证明自己和祖父一样是巨商大贾，卯足了劲抢救他的火锅王朝。他卖了许多地，关了许多店，试图统整资金，重新建立新的火锅品牌。可惜生不逢时，遇上了逐渐严重的温室效应，炎热的天气使得吃火锅的人数骤减，而压死家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联合国在2030年宣布的亚特兰提斯协议。我呢，一瞬间从富二代变成了富二代，负债的负。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